果今天你要跟随主的话，你所过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感谢主，你看见说以利亚开始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主呼召他门徒的地方。因为在圣经里面讲的门徒跟老师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摩西跟约西亚跟约书亚，还有一个是以利亚跟以利沙，还有呢就是主耶稣跟他的门徒。所以如果讲到做门徒，那就怎么做门徒，怎么开始的，从哪里开始的，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开始。为什么？从基利西开始的。你怎么能相信神借着乌鸦能够供应你？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你要跟随主，你老早要准备好的，你的每一个需要都神自己来供应你的。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主当时为什么在最后的半年他是什么呢？他是以这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中心的。所以伯大尼就是巴山，清楚的很。后来有的人慢慢从伯大尼那一班的人，他们就搬家，同样一族的人就搬到哪里，就搬到这个什么橄榄山的后山去，就是耶路撒冷的伯大尼。所以实在说来呢，这两个伯大尼是通的，是从那里搬到那里去的。所以如果你根据考古啊，根据各方面，你知道说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所以大家这一点我想就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然后一直呢最后是到了什么，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那么这个伯大尼呢，后来为什么叫伯大尼，就是因为这一帮人从巴山搬过来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弄清楚。那门徒跟随主的特点在哪里？他们是从伯大尼开始，从伯大尼结束的。他们从伯大尼遇见他们的主，第一次遇见他们的主，他们也在伯大尼和主说再见。因为你记得我们的主把他们领到伯大尼的外面，然后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所以有一首诗歌说，自伯大尼你与我们分手后。所以第一次的相遇是伯大尼，最后一次的分手也是伯大尼。所以讲到整个门徒的道路是什么，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但是伯大尼有一个很有意思，有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叫做无花果之家，不是无花果树啊。以色列人是树，基督徒是果。你知道以色列人树它可以不结果，但是教会不能不结果。你只要讲的教会一定是无花果之家，不是无花果树之家。那无花果的特点是什么？它为什么叫无花果？是没有花的，它不是没有花，它的花是在里面开的。它的花呢，只有那个真正从那个无花果那个洞里面进去那个昆虫能够欣赏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是里面的生命，是从无花果到无花果。所以你看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不止如此，我顺便再提一下，主耶稣不是拿撒勒人吗？那么你如果读马太福音，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讲了主耶稣住在那里，这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了。好，如果应验先知的话，那你应该到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可以找到这节圣经，你找不到，你怎么找都找不到。那么找不到，难道神的话错了吗？没有错。原来呢，他根本就在以赛亚第十一章里面。这个第十一章里面呢，如果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以赛亚第十一章。你看啊，第十一章，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个枝子在希伯来文是拿撒，你叫拿撒勒，勒是人的意思。所以拿撒勒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人是什么？是这些枝子的后裔。那么耶西的本啊，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一段是应验在弥赛亚身上。所以很明显告诉我们说，拿撒勒不是指着地方说，这里拿撒勒种在哪里？种在他是哪里来的人？这个人是拿撒人。为什么拿撒人呢？因为这个主耶稣生的这一家，就是拿撒勒这一村的人呢，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耶西的，也就是都是大卫的后裔，就是说他们的家谱是属于王的家谱，所以明白吗？那么先是人才是地方，比方蛋，从蛋到别是把起都是蛋呢、啊，这个蛋根本是个支派啊，蛋根本是人民啊，但是后来因为蛋到了一个地方住下来了，所以那个地方叫蛋。所以呢，称为拿撒勒人的话，拿撒勒是地名不错，但是是先因为他是人民，他是的确告诉我们他是谁呢？他就是原来就是主这个大卫的后裔，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最早最早，这个啊、最早最早这个搬到拿撒勒的那迁的搬到拿撒勒那一班的人。如果这个那一班的拿撒勒这一班的人，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根据考古呢，他们大概最多只有50户，最多只有50家，所以这是根据这个坟墓可以看得出来。但主耶稣呢，所以难怪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根本是很小很小的村子，根本是不起眼这个村子。但是呢，就是因为他们后来就是因为就回来了。那么这些人从哪里回来？就是从巴比伦后来一起回来的。他们这一班是先到哪里？先到约旦河外的伯大，先到伯巴山，然后呢才迁到什么？才迁到拿撒勒。那么考古学家他们做了个考证，他们才知道说，这个原来啊，在主耶稣他们那一批人回来以前，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拿撒勒根本没有人烟的。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成为外邦的加利利，所以可见呢，主耶稣的拿撒勒这一家这一村的人是什么时候？是后来，就是因为加利利不再是外邦人了，所以他们回来先是到了约旦河外伯大尼，然后呢有这是考古的迹象告诉我们，然后最后呢就迁到哪里？就迁到拿撒勒。所以现在就很清楚了。那如果的的确确他们这个家族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迁到拿撒勒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知道说为那么大概主耶稣最后的半年他怎么会以这个约旦河外伯大尼做中心的道理就在这里了。因为你如果要以加百农做中心，你起码要借约宝彼得的屋檐呢，你不可能随便的地方就当中心，不行啊。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他的家在哪里呢？就住在彼得的，以彼得的家做他的家。所以这就证明了，必定是当时因为这些拿撒勒人是先是移民，先是回来，先到伯大尼，先回到巴山，然后才迁到拿撒勒。所以可见呢，主耶稣在约旦河和伯大尼一定有亲戚的。一定有那些人本来是搬到那里，然后呢一部分到了拿撒勒，一部分就到了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个伯大尼。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主耶稣认识马大、玛利亚还有拉撒勒。那不光如此，这又是解释了为什么最后半年我们的主是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中心工作的中心，出去再回来，出去再回来。那么也许有的人说，怎么我读圣经，怎么我读参考书读不出来呢？因为你读的参考书已经过时了，你读的参考书都什么丁良才的了，都是从前，这些根本是那是考古都老掉牙的。最近你不知道有多少新的发现，尤其是这个什么，尤其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这是非常非常确定的。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这些人不止搬到伯大尼啊，这些人也搬到哪里，也搬到这个什么地方，也搬到 这个最后晚餐那个附近。所以主耶稣不是告诉说你们去预备啊，如果有一个少年人，这个中文看不出翻不出来嘛，其实原文就是一个少年人顶着一个水罐，那么你就跟着他去。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今天普通顶着水罐都是妇女做的事情，都是妇女做的事，所以现在一个少年人顶着水罐是怎么可能呢？那可见那个没有妇女人家，原来那个区呢是爱色尼人区。爱色尼人区乃是圣经里没有提的，但是圣经提到法利赛人，提到这个什么，提到法利赛人，也提到这个撒都盖人，就是没有提的爱色尼。其实爱色尼有被有提，但是没有点名点出来就是了。那么原来呢是最后晚餐那个区，现在根据考察的结果知道说那个区根本是爱色尼区。爱色尼区他们是这一班人，是后来专门在死海抄写古卷，他们终身不娶不嫁。所以现在你就懂了，为什么是一个少年人顶这个水罐。所以这个当然就很稀奇了，如果一个妇女顶着水罐，那太多，你不知道跟谁去，对不对？所以你每次你告诉人说，哦，你去接飞机，那么你一定要告你，你说你拿个报纸，大家都拿报纸，你不知道是谁呀？你要拿着报纸又拿着圣经，那就不一样。所以一样的，你今天呢，好了，你今天跟着一个人去，你一定这个标志很鲜明的。那么那一区证明什么？证明那区证明什么？证明的的确确是爱色尼区。所以现在考古学才知道说，原来爱色尼人呢，有一部分最早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然后呢，他们就迁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所以然后呢，尤其在后山伯大尼那一块，那么也是很多很多这个很多这个怎么讲很多爱色尼人。这是为什么长大麻风的西门，为什么长大麻风普通都是要在比较远的地方，就是不能够靠近耶路撒冷的，所以他们自然就在后山了，不在前山。所以这些地方就加起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和我们所读的歌山这个巴山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历史其实连下来，因为如果当时他们不是两个支派占有这些地方，如果第一个他不是打仗把这些拿下来的话，没有得胜，不会有这些地方。所以后来他们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祖宗曾经在这待过，所以他们自然在对这些地方有一些感情。所以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回到耶路撒冷，乃是有些人他们也到这里。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当你读路加福音第九章读到十九章你才读得懂，否则你根本就读不懂。为什么呢？因为第九章到第十九章是专门讲约旦河外最后半年主耶稣所做的事。那么里面讲到法利赛人的什么，讲到什么离婚的什么，那里你以为这个好像只有耶路撒冷，其实不是的。那以法利赛人不止在耶路撒冷附近到处都是，连约旦河外伯大尼附近也到处都是。那所以我们有了这个再来读圣经就会清楚，否则的话我们读四福音根本就没有把它读清楚。所以表面上这些地理好像很枯燥，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其实不是。其实你就知道说这里面背后这些背景都能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那下一次大家记得你们，因为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张了哈，所以如果你们下一次再不带来的话，那这个就没有了。所以下一次一定要，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给大家目的是要给大家翻过来这一章，那这一章是讲到这个王的大道。那么不要忘记，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和王的大道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么到底属灵的关系、属灵意义在哪里呢？下一次我们要讲。所以请大家记得务必要把你的地图带来，好吧？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主啊，我们觉得我们何等不配，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什么都懂，我们常常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但主啊，感谢你，你让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知道我们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我们需要谦卑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只有当我们谦卑的时候你才会开我们的眼睛。所以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为着你说过的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